当时应向高俅这一禀报，偷袭梁山的官军中了梁山的火攻计，高俅正在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应付这个时局的时候，远处杀声骤起，三声炮响之后，就听远处有人喊捉拿高俅啊。高俅心里明白，看来梁山这是水陆配合作战。哦，梁山上已经下了一部分人在陆地上埋伏起来了，火攻计用完了，陆地上偷袭我的军营。高俅马上下命令，众位将官各自上马，带领着军队，我们陆战迎敌，水战不成，我们要陆战取胜。高俅说到这里，一转身，自己牵过马的也搬鞍认镫上马了。这个功夫，党世英就近也有人给他备过马匹，他也上了坐骑。高俅手下现在有几路节度使，有梅展，有张开，有李从吉，有项元振，还有一位大刀王欢。这几路节度使齐化坐骑，各置兵器，带领着官军是迎上前来。夜晚间一看，对面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照耀着，头前有一骑马，这马上端坐一人，手中使一条叮叮狼牙棒，正是霹雳火秦明。这灯球火把映照之下，霹雳火秦明催马过来，他奔着高俅这个营寨一来，高俅这边早已经整顿队伍，列开了阵势。高俅一看霹雳火秦明由远而近，且到跟前了，高俅吩咐一声往里冲，给我活捉秦明。这边官军呼啦的往上一冲，就看这个秦明啊，一下不打是一下不战，莫转马头往下就败。高俅这边催马追赶，现在追秦明好追。高俅心想，你们梁山上的人毕竟没读过兵书战策，晚上打仗，今天还有月亮在当空照着，你还点着灯球火把，你们往远处一跑，跑到哪儿，这不就等于给我们领路一样，跑到哪儿我们就知道你们到哪儿，我们就随后就追，按着灯球火把就追嘛。所以这官军在后面就追上来了。追着追着，秦明这支队伍突然间转过一个山头，这帮官军也转过山头，再找秦明这队伍找不着了。高俅带出坐骑，吁，高俅当时心里边一激灵，你别看看见灯球火把他心里有底，忽然间这灯球火把一下子全见不着了，高俅都纳闷了，这是计策，他藏哪了？一个前边一片树林呐、高俅心想，这伙子贼寇肯定藏在树林之中，把灯球火把一起都熄灭了，我们要往树林子里边去找他们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这可不好，容易上当。高俅马上吩咐手下官军暂且停住，不要前进，仔细观看观看。高俅带领着手下几位节度使啊，准备催坐骑顺着这个慢坡的山头要走上去，想观察观察。没等观察，就听见远处炮响。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正是炮击阵地。咱不说了吗？军事无用特意嘱咐轰天雷凌阵，你要展示展示你这大炮的功能啊。这轰天雷凌阵上了梁山之后，虽然有过那么一两次用它这个炮，没有大面积使用过，所以这一段时间呢，宋江和军事无用就告诉凌阵，你这个炮多造几门。轰天雷凌阵现在已经有三四十门炮了，这炮都架在梁山的山上，从梁山的山上论这射程就能打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咱说了，隔着水是离梁山最近的地方。古代年间那个炮可不像现在什么六零炮、迫击炮、高射炮还导弹，没有那么远的射程。古代年间那个炮就是一个大炮筒子，里边装上碎石头，后边有火药，有激发机关，点着了这个火绳之后，点着了一下，把砰一响， 就把这些碎石头就都崩出去了。这碎石头一崩出去，漫天往下一落，砸人身上那也死。所以说是那种炮，石炮，火药石炮。要不古代那个炮字是石字旁一个包字，不像现在这炮是火字旁一个包字。所以轰天雷凌阵这些天一直准备装备自己的炮，把这个射程都量好了，就在这梁山边上跨着这一带水，把这炮各在部位高矮层次安排好了之后，今天晚上就等着下命令。在什么时候下命令？轰天雷凌阵跟这霹雳火秦明两人商量好了。秦明说了，你这个射程不是这一圈吗？圈好了这一带，我就把高俅的队伍框引到这一带，然后我们绕过山包钻进密林，灯秋火把一熄灭，他们就找不着我们了。他们要敢往树林子里边走，我们就乱箭齐发，他们不往树林子里边走，你们这就放炮。所以这个功夫，霹雳火秦明绕过山头隐藏在树林深处，高俅正好他们带住缰绳观察地形，正琢磨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，那边霹雳火秦明灯秋火把一熄灭，梁山上就已经知道了。这个时候轰天雷凌阵一声令下，放炮，这也是三四十门炮一起相接着开始就响了，咣咣咣咚咣。这炮一响可出乎高俅的意料之外，高俅没想到梁山上还有炮呢。这家伙这石头打得漫天往下落呀，那石头拿炮药打起来之后，滚热的石头连砸带烫，这些官军可就遭了罪了。乱石往下一落，这官军有的把天灵盖给砸塌的，有的把下巴骨给砸掉的，有的被砸死的，有的肩胛骨被砸错了环的，还有的砸的腰间盘戳出了。这官军们是七腾空腾，由打马上往下栽，步下往下趴。高俅一不留神，帮着一块小石头打到太阳穴上，这血都下来了。高俅赶忙一拨马，下命令撤。这几炮把高俅都给打懵了，高俅现在不容多思考，只有下命令撤退。这些官军们顺原路往下撤退，正所谓是兵败如山倒。他们往下撤退的功夫，正往前行走，忽然听见斜刺里树林中又是三声炮响，咚咚咚。高俅吓得一激灵，现在高俅是恐炮症。其实这个炮不是轰天雷凌阵的炮，这是新兵那种炮，没有什么杀伤力。高俅一哆嗦，啊，怎么这儿还有炮吗？高俅心想，这要再来一堆炮，无命休矣。可是三声炮响之后，树林子里边灯秋火把点亮，哗，斜刺里冲出来一彪人马，是梁山上的喽啰兵。为首正是豹子头林冲，豹子头林冲手中端着一条虎头造金枪，催坐马往前这一冲杀。高俅马上吩咐手下的将官，谁去抵挡一阵。高俅现在想的是，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一阵的话，我在旁边就撤退，你们掩护我撤退，这阵不是跟他们打仗的时候。这阵如果在这一打起来，待会儿他那炮又来一牌子，这官军就不知道死多少了。高俅指挥的队伍向在旁边走，头前上来的这位就是梅展。梅展手中把枪一端，直奔林冲，两个人就马打对面。梅展问了一声，什么人？林冲报了一下自己的名字，林冲。说完了，林冲抖枪奔着梅展啪就刺过来。梅展拿枪往外一磕，林冲先给他来了个迎门三枪，林家枪的绝招，啪啪啪。这三枪梅展上下一划拉，手脚一忙乱，让林冲一枪在软肋上就给穿了一道血槽，噌的一下子，梅展就觉得肋条这一疼，心想：我的妈呀，肋条断了！断没断？这功夫他也没有时间看呐。这梅展夺马往下就迈， 眉展拨马往西北，林冲催马，谁也不敢，直奔高俅。奔着高俅他就赶下来。林冲这回奉命下山之后，这心里边早就合计好了，高俅，你老儿不被我碰见还则罢了，要是被我碰见，我非要你的命不可。梁山上这些人，林冲对高俅那仇恨最深。林冲心想，我林冲原来本是东京城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我是怎么被害的？有家难投，有国难奔，我的真娘被你儿子高衙内活活逼死，你又派人去火烧草料场，对我林冲可谓是赶尽杀绝。今天我跟你高俅见了面，正所谓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我能饶了你吗？所以林冲双手颤枪，不跟他们那些节度使打，直接奔高俅那匹马就撵过来了。这阵儿啊，幸亏高俅那匹马最近经过恢复好了，这要是黄甫端给他吃那个药正拉稀的时候，非让林冲给追上不可。高俅这匹马跑得可真不慢，林冲带着队伍随后这么一追，高俅后边霹雳火秦明跟上来了。霹雳火秦明一看林冲，这只见了高俅眼珠子都红了，一边嚷着一边赶，高俅你往哪里跑？林冲一喊高俅，高俅在马上一边跑着扭向回头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是林冲啊。高俅心想，我可不能让林冲把我追上，如果林冲把我追上，这阵他马上就能把我碎尸万段。高俅这阵一个劲儿当你较劲，啪啪啪紧打这匹坐骑。高俅跑，林冲在后边是紧追不放。霹雳火秦明在后边一看，坏了，心想林教头，你要是这样追赶高俅，要追到他的济州城下，容易中了敌军的埋伏。霹雳火秦明心里头明白，林教头这阵啊什么也顾不得了，他跟高俅的私仇太重了。所以说霹雳火秦明传命令，鸣金收军，告诉后边的人，擦啷啷啷啷啷，咣咣咣咣咣咣咣，闻鼓则进，鸣金则退啊。霹雳火秦明后边这一敲锣，使林冲清醒了一些。林冲一看追的这路程够远的，所以林冲带住缰绳，吁，看着高俅那匹马跑远了，林冲心中暗想，高俅早晚有一天你得犯在我的手下，我要不把你杀了，誓不为人。林冲一再坐骑转身回来了，跟秦明两个人兵合一处，准备要回山交令。高俅带领着这些个官军溃败而回，回到了济州城外，这功夫天就亮了。高俅回到了济州城里，进入自己的帅虎堂上，惊魂未定，旁边早有人过来给他把脑袋上砸的那破了那块给上药给包扎上。高俅坐在帅堂上，这气儿还没喘匀溜呢，张树叶过来了，太尉，今夜袭击梁山怎么样？哎，别提了，梁山上这伙贼寇，我怎么就平不了他呢？张树叶，你说我们现在有10多万人马，为什么就平灭不了他？高俅找不着原因问张树叶，张树叶心想，我哪知道啊，你10多万人马你还是指挥不力呀。但是张树叶敢那么说吗？张树叶说，太尉，看起来呀，梁山上这伙贼寇他们是十分刁钻呐，太尉，我们还应该多动动脑子，再用用计谋，然后肯定一举能把他们剿灭。哎，是，我饿了，快点给我准备早饭。哎，张书记说，好，快点准备早饭。这马上准备早饭，梁山上从水路上进攻的有那么几只小船，逃回来的有那么几十名官兵也回来了，一见高俅哭诉经过，高俅一听啊，基本上跟党世英说的都一样， 高俅暗想，梁山上这伙的人的确不能等闲视之啊，告诉他们先吃饭先吃饭。早饭吃喝完毕之后，高俅正准备着要把各路节度使招到了一起，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，研究下一次的作战方案的时候，外边有人报启禀太尉，东京汴梁城奉旨钦差到此。奉旨钦差说是带着当今圣上的圣旨对梁山进行再次招安啊。高俅一听当时就愣了，怎么皇上还降旨又招安呢？我这被梁山打得头破血流，大败而归，在这个时候你降旨招安，哎呦万岁啊，你让我这脸往哪放？高俅就问了一句，是哪一位钦差带着诏书来的？太尉，这您能认识啊，就是您押送到东京汴梁城里面那个韩村宝韩将军。嗯，高俅一听更有点莫名其妙了。高俅心想，皇上你糊涂了，我把那韩存宝等三个人押到东京汴梁是送到大理寺进行审问的，怎么这个阶下囚成了奉旨钦差了？高俅想，他成了奉旨钦差，我得上外面迎接去，我到那一迎接我还得跪在地下，他娘的这是什么事儿啊。高俅现在简直是一个别扭又接着一个别扭，高俅这心里不就别提多别扭。但是圣旨来了，这不能是假的。高俅马上吩咐，来呀，众人随我外面迎接圣旨。高俅带着各路节度使出了帅府堂，就来迎接圣旨。这时候韩存宝回来了，怀抱着诏书，旁边还跟着几十个随从，这几十个随从簇拥着这位新来的奉旨钦差大人。韩存宝心里想，高俅，哎，你不是把我押送到东京审问吗？这个你可没想到，我现在怀抱圣旨成了钦差了，你这回见我还得跪下磕头，我要找回这个面子。你高俅心里边不定怎么个滋味呢。韩存宝故意的坐到马上一动不动，眯缝着眼睛看着对过来的高俅。高俅领着众人走到韩存宝的马前，抬头一看，一看韩存宝嘴角往下耷拉着撇着，那个眼睛眯缝着，脸上一种傲慢之气。高俅的心里此时刻就好像吃了苍蝇喝了醋，又酸心又烈心又恶心又闹心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高俅只好撩自己的战袍，在马前跪倒，高俅迎接陛下的诏书。三叩首，这一磕头，韩孙宝坐在马上把眼皮往起一撩，下跪可是太尉高俅吗？嘿，说话味儿都变了。高俅心想，你就在这给我装吧，你就给我摆吧，韩存宝你等着，我非得找个茬把你收拾了不可。正是高俅，太尉，鄙人奉圣上旨意来到济州，对宋江进行二次招安，太尉头前带路。是。高俅站起身来，一百个不乐意，表面上也不能露出来，带领个韩存宝来到了帅堂，还得让韩存宝坐在正面，高俅在旁边坐下。韩存宝把圣旨诏书放在了桌案之上，韩存宝这才一转身冲着高俅一报办，太尉别来无恙。这句话说的有多层的含义呀，那意思咱俩分别这么几天的功夫你不错，没什么病没什么灾啊。言外之意是你把我送到东京要审问我，但是我没被审问，我捧着圣旨回来了， 我跟你说对宋江招安，你不同意，你把我定了一个罪，让我到东京汴梁被审，结果皇上跟我的意见一样，把诏书给发下来了，我带着诏书来了。高俅，此时此刻你心里作何感想？这些都是潜台词，高俅心里都明白。高俅瞧瞧韩存宝，韩将军，你回到东京汴梁见到当今圣上了？韩存宝说，当然了，不见到当今圣上怎么能够降下诏书呢？高太太，圣上说了，宋江等人既然是有心归顺朝廷，那我们何必兴师动众去征剿他们呢？这叫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这样不好，所以万岁觉得顺理成章应其自然，降诏一道来到此处，要让宋江他们在诏书面前跪接皇命，然后让他们归顺朝廷啊。太尉，您看那个事儿得怎么办好呢？怎么让宋江来接这个诏书呢？高俅在旁边一听，高俅心想，接这个诏书怎么接啊？我要让你拿着诏书上梁山见宋江去。据我所知，宋江这个人还真是想着归顺朝廷，我要让你拿着诏书到梁山去，说不定这个诏书招安就能成功了。我不能让你成功，我让你韩存宝降诏不成，还想办法得让你获一个罪名。高俅听到这里，冲着韩存宝假意带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韩将军，看来韩将军这次回东京不白去呀！啊，把皇帝的诏书给讨要来了。韩将军，我想这个诏书，如果你要到梁山上向宋江宣读诏书，危险太大呀！你可要知道，我刚刚跟梁山上宋江他们打了一仗，这一仗我是水陆进攻，把宋江他们梁山上的人杀了不少，我们的官军也有损伤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梁山上这些个贼首，包括宋江在内，对我高俅，对我们的官府，很有可能是怀恨在心。在这个时候，韩将军如果怀抱诏书上得梁山，前去宣诏，怕的是这些梁山的匪首就像上次降诏一样，他们一怒之下把诏书给扯了啊！把诏书扯了，且不必说，万一要是把韩将军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高俅可是吃罪不起呀！韩将军不是头几天的节度使，现在而是奉旨的钦差了。高俅说这话，韩存宝觉得也有道理。太尉，那么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？高俅说，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，这个诏书还要宣读，宋江得让他们接诏，韩将军你还得保证身体安全，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高俅说，韩将军切不要忙，您远路而来，风尘劳苦，在我的济州城中歇息两日，我一半天内就能想出一个万全之计。好吧，那我就听太尉的。韩存宝心想，你不管用什么计策，你总得让宋江他们见到这个诏书，见到这个诏书那就好办了。韩存宝是这么想，可是高俅心里边在琢磨，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这次降诏不成呢？当天晚上，高俅就把节度使里边他最亲信的一个人大刀王焕找到他自己的寝室，到了寝室跟王焕两个人就商量说，诏书来了，这回对我来讲这心里边是实在的有点接受不了啊， 可是皇帝已经降诏了，就得让宋江接诏书。我想用一个什么办法？王焕说：“太太，您甭说了，白天我就看出您的心思来了，而且我心里边就有一个计策，我跟您说说，您听听怎么样？”高俅说：“你有个什么计策？快给我讲一讲。”这王焕压低了声音，就在高俅的耳根台旁边嘀咕来嘀咕去，嘀咕了那一大圈，最后点了点头：“您看怎么样？”高俅一听，伸出大指：“好，就按你的计策行事。”转过天来，高俅升堂，马上就把这韩存宝找到跟前，跟韩存宝就说了。高俅说：“我想了个办法，这样吧，降诏呢，咱不要上梁山，我们就在济州城。韩将军，你降诏就站在城头上，让宋江他们带着队伍来到城外，在城下跪接诏书。宋江如果真心想要被招安，跪接诏书之后，那么他自然的也就带领着他们弟兄投降了。如果宋江没有心思被招安，他不来跪接诏书，那么对韩将军对我们的官军都没有什么伤害，这就一举两得之计。韩将军意下如何？”韩存宝一听这样做也可以，可他哪知道高俅这里边挽的圈套是一条毒计。